你是活人还是死人？作者莱尔。第一章，所有人在灵性上都是死的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这样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本书标题所提出的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千万次的去思考，要认真的看待它，好好的默想它，要检查你自己的心，不要为做严肃的自我省察就把这本册子闲置一旁。你要问一问自己，我是属于活人还是死人？请听我帮你做出答案，容许我向你说明神在圣经中是怎样论到这一问题的。一，所有人在灵性上都是死的。首先，我想告诉你，我们所有人生来在灵性上都是死的。死是一个十分强烈的词，它并不是我的杜撰和发明，而是圣灵默示保罗针对以弗所教会写下的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在浪子的比喻中，主耶稣基督采用了这个词，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的。在保罗致提摩太的第一封书信中，你也可以读到这个词。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。难道我不应该很谨慎地完全按照圣经的意思去说，既不多说也不少说吗？死是可怕的，是人最不愿意想到的。人并不愿承认自己灵魂患病的严重程度，他闭目不看自身的危险处境。许多人会允许我们说，大多数人天生不是他们所应当的那样，他们没有头脑，变化无常，放荡淫邪，粗俗野蛮，他们不够庄重严肃。至于说到底，他们就不同意了，不愿我们提到他，认为这样说太过分了。死这事实对他们来说是绊脚的石块，是得罪他们的岩石。但在宗教中，我们是否喜欢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圣经写了什么，主说了什么。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，神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。神说，每个生活在世上的人，只要他不是真基督徒，不是名副其实的，那么不管他地位高还是低，富有还是贫穷，年老还是年少，他在灵性上都是死的。在这一点上，如同在其他每件事上一样，神的话语是正确无误的，没有别的说法有这么正确，有这么可靠，有这么真实。让我向你说明神所说到的这一点。如果你看到约瑟伏在他父亲雅各的身上哀哭，你会怎么说？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，与他亲嘴，但对他的哀痛，雅各并没有反应。雅各苍老的脸无动于衷，始终保持着沉默和安静。毫无疑问，你会猜出其中的原因，雅各死了。如果你在拿因的城门遇到那寡妇的儿子躺在尸体架上，全身裹着尸布，被人抬着缓缓向墓地走去，他母亲哭着跟在后面，你会怎么想？毫无疑问，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清楚了然的，不需要任何的解释。这个少年人死了。但是，我所要说的并不是身体上的死，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在灵性上的光景，是我们周围为数极多的人属灵的状态。神不断地呼吁他们，以怜悯、患难、牧者和他的道呼吁他们，但他们却听不到他的呼声。 主耶稣基督因他们而哀痛，诚恳地呼吁他们，向他们发出诚挚的邀请，敲他们的心门，但他们却没有注意到，他们生命的冠冕和荣耀，那贵重的珍宝，就是他们不朽的灵魂，正被夺去、劫掠和抢去，他们却全然不在乎。魔鬼正带领他们一日一日地沿着宽阔之路走向毁灭，他们却不加以反抗和挣扎，任由他掳掠自己做他的俘虏。这种情况到处都有，发生在我们的四面八方，发生在社会的不同阶层，发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。当你读到这里时，你在自己的良知中是否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的？你不能否认这一现实。如此说来，我就要问，还有什么说法比神所说的更真实？我们所有人生来在灵性上都是死的。当一个人的心灵对宗教冷漠并毫不关心，当他的双手不去做神的工，当他的双腿不去行走神的路，当他的口舌很少或从不用来祷告和赞美，当他的耳朵听不进基督在福音中所发出的声音，当他的双目看不见天国的荣美，当他的心中充满了世界，并且容不下属灵的事。只要一个人拥有这些特征，那么一个可采用来恰当描绘他的词就是死。我们或许不喜欢听这样的话，我们可能会闭目不看这世界的事实，不看圣经的话语，但神的真理必须被讲出来。如果我们对这真理保持沉默，那肯定就会带来损害。不管真理令人感到多么的不快，我们都必须把真理宣讲出来。只要一个人没有尽心、尽意、尽性地侍奉神，他就不是一个真正活着的人。只要他把首要的事放在幕后，把幕后的事放在首要的地位，像那个愚昧的人把银子埋藏在地里，没有给主带来荣耀的收益，那在神的眼中，他就是死的。他没有实现神创造他的目的，他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利用神所赋予他的能力和才智。有一位诗人的话极其正确，唯有向神而活才是真活，不向他而活的都是死的。我们随处可见的情况是，人们感觉不到罪，不相信讲道的信息，不听从良好的忠告，不接受福音，不离弃世界，不背负起十字架，不致死自我，不弃绝坏习惯，几乎不读圣经，不跪下来祷告。这是为什么呢？答案十分简单，就是因为他们是死的。上面的诗句就是对这种情况的正确解释。这就是如此之多的人会一致找出各种借口的真正原因。有的人说自己没有多少学问，有的说没有时间，有的说自己面临着生意和经济上的压力，有的说自己的家庭有困难，有的说自己身体不好，有的说自己的工作不方便，他人无法理解，还有的人说自己有苦衷，等解决了这些苦衷再说。但在圣经中，神有一句更为简洁的话来描绘给所有这些人。他说他们是死的。如果这些人心中开始有了属灵的生命，那他们的各种借口就会立刻消失。一个忠心的牧者之所以有那么多苦恼的事，其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此。他周围许多的人从不去敬拜的场所，许多人只是不时地去一下，以致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们认为这并不重要。 许多人在星期天完全可以去两次，但他们只去一次。许多人从不前来领受主餐，从不参加在主日举办的任何形式的蒙恩之道。为什么会如此呢？通常对这些人只能有一个答案，他们是死的。现在我们看到，所有自称基督徒的人是多么的应该检查他们自己，多么的应该检查一下他们自己的境况。死人不只是在教堂的墓地里才找得到，在我们教会中靠近讲道坛的，坐在教堂长凳上的，有许多人都是死的。我们所站立的地图就像以西结在异象中看到的那平原，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在我们的教区有大量死亡的灵魂，在我们的街道上有大量死亡的灵魂，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家庭，其成员全都为神而活，几乎不存在一间这样的房屋，里面不存在着死人。让我们都去查看一下自己家里的情况吧，让我们查验一下自己吧，我们是活的还是死的？那些没有经历过属灵的改变，心仍和他们刚生下来的那天一模一样的人，他们的光景是多么的悲惨。有一座大山把他们与天堂隔开，他们还必须出死入生。但可怕的是，他们看不到也意识不到自己的危险。灵命死亡的一个可怕的特征是对自己的死亡状态毫无知觉。我们把我们所爱的人轻轻地放置在棺材里，但他们却感觉不到我们在做什么。智慧人说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死亡灵魂的情形也是这样。我们再看一下，是什么原因使得牧者如此挂虑他们的教会的会众。我们感到时间短促，人生无常。我们知道灵性上的死是引向永死的大路。我们害怕，唯恐我们的听众中有谁死在他们的罪中，没有受到预备，没有得到更新，没有得到改变，顽固不化，不悔悟自己的罪。如果我们常常语气坚决地向你说话，并热诚地恳求你，请你不要感到吃惊。当你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候，我们不敢向你讲一些使你高兴的话题，以一些琐事来取悦你，说些迎合讨好你的话，高声叫道平安无事，有瘟疫在你们中间流行。我们感到自己是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间，我们必须并且将要大胆讲说，若吹无定的号声，谁能预备打仗呢？未完待续。